第七章，晋朗怒了方舟。第一次试炼，改装，春雪，炸痛苦。1888年4月9日星期一，为我所选定进圣医院日期。这一天，圣医院补行因为封斋以后了的圣母领报瞻礼。进院前夕，阖家骨肉聚餐话别。在这家庭餐桌上，我所做的是最后一回了。别离之苦，令人心碎肠断。我本望人家不想到我，然而美人唇边无心划出的话，都极其缠绵悱恻，使人于分离的苦味感受得到更深刻几分。第二天早晨，当我对布索纳这个儿时甜蜜的巢穴投瞥了最后的一眼，便动身赴圣医院。往弥撒时，我身边围绕着仍是昨宵那一群亲眷。当领圣体，耶稣降临他们心中时，我只听得一片呜咽之声。我倒没有淌什么泪，不过当我领头跨进修院门口时，我的心跳得非常剧烈。我自问，我是不是会死去？啊，这是怎样的时刻，这是怎样的痛苦，若非亲自经验过的人，恐怕是无从知道的呀。我和诸位亲人一一拥抱以后，跪在父亲面前求他降服，他也跪下哭着降服我。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妇将自己正值芳龄的爱女贡献给天主，这种景况天神见了也比微笑称赏吧。待我一进修院，院门随即关上，我接受从前待我如亲娘一般的两位胞姐的拥抱。和院诸姊妹也都来行报见礼。从此我进入一个新家庭，其中和好亲热之情，外边世界万万猜想不到。我的愿望到底实现了，我心灵感觉着一种平安。这样甘怡，这样深沉，我简直无法描写。到今已8年又半，这个内心的宁静仍然存在，既在极大忧患里亦未舍我而去。修院中一切都趁我心，我自觉浑如遁居旷野无人之地。我们小隐房更其惬意，但是我重说一句，我的快乐是宁静的。我如一叶扁舟浮于水面，微风不起，波平似镜。我的天空亦晴空万里，无些许浮云遮蔽。以前虽饱受折磨，现在所获酬报何其大呢。我怀着极深的快乐心情反复诵念着，现在我永远安居于此了。这平安是福，并不是昙花一现的东西，也不是在开头的几天里怀抱幻想高翔青云之上转眼就咔嚓的落实者。感谢天主的仁慈，他倒没有让我有这种迷惘欺哄的错觉。我觉得修道院里的生涯正与我所想象着一般，也没有什么牺牲叫我认为诧异。不过我的母母您知道的，我进会的头几年所遭逢的荆棘却比玫瑰来得多。先就我灵魂的日用之粮食来说，不过是一味苦涩的神枯而已。加之我主又允许院长公萨格嬷嬷待我十分严峻，有时也实处无心。 我没有一回遇见他不被他谴责几句的。记得有一天，走廊里有一蜘蛛王偶望胆去，他当着一种修女斥责我道：我们一看便知道这走廊是叫一个15岁孩子打扫的，简直弄得不像样子了。去吧，这蛛王胆怯，下次你可要小心一些才好。我们初学原少机会到院长身边去领教，但有时我在他身边过一点钟，便差不多要受他一点钟的责备。更叫我苦恼的是，我不知怎样纠正我的毛病。譬如我做事迟慢了，对自己责任不尽心了等等。一天，我猜院长的意思一定要我在自由时间内不照习惯去做祈祷，去来做工，便捻起针线忙忙缝纫，连眼都不抬一抬。我一心只想替耶稣下劳，耶稣瞧见事了，并不需要一个人知悉这件事。我出事期内，神师母母派我每天下午4:30园中拔草，这件事儿很是为难，因为路上差不多每回都遇见我们的院长。一日相遇，他发话道：真的，这个孩子竟一点事儿也不做，是不是该让一个初学天天出来闲逛吗？他对我每件事都如此。啊，我亲爱的木木，我如何感谢天主给我这种有力而珍贵的教育？这是天主无量的恩宠。假如像外边一般人所想象的，我只是修院里大众保爱的小玩意儿，则我又将变成怎样？或者我不把掌上当作我主代位者看待，却当一般受造之人看待，这不是我在世俗时心拿得稳，进了修院反被人情牵缠去了吗？幸我蒙天主保护，得免于这种不幸。是呀，我敢说，除了上述痛苦外，还有许多难堪的试探。我如修院之初，是自驾便伸开双臂欢迎我，我也很亲切地抱住他。我这心情发愿前，在庄严的拷问下已宣布过，我来修院是为了想救灵魂，尤其是为司铎们祈祷。一个人做事不采取适当的方法是不能贯彻目标的，而耶稣已将方法告诉我，要得人灵魂必由十字架。所以我遇十字架越多，愿意吃苦之心也越强烈。入院5年以来，这是我走的神修道路，而知道我走着道路的独我一人而已。这是想献给耶稣的花朵，这花朵并不为人所赏识，清芬一般，只吐天上，不落人间。我进圣医院2月以后，比勋神父见天主在我灵魂上所施圣宠的工作颇表惊异，他以为我的热心完全是一股孩气，我的神修路则极平易和柔。向这位好神父告解时所得指导，给予我极大的慰安，觉得向他倾吐肝胆没有什么大为难处。于是我向他办了一个总告解，告完时他对我说：当天主、圣母、一种天神、一种圣人之前，我敢宣称你从来没有犯过一个大罪，这不关你有何功劳可得，乃是天主白白赏赐给你的，你好好感谢他吧。啊，不关我有何功劳可得，这话我是不难相信的。我的心里除了一片知恩感德之情以外， 如何软弱无力，如何满身毛病，自己原深深知道。玷污灵洗洁白衣衫之旅，曾叫我感到莫大的不安。我这位导师，正如我们圣女德兰会祖嬷嬷所希望的才德兼全的人，我违犯大罪的保证既出于其口，则正如我主耶稣亲口所说一般了。这位好神父又对我说，我的孩子，指望主耶稣做你的院长，并做你的初学神师。我主原是这样做了的，他还兼做我的指导人呢。关于这一点，我并不是说对于掌上不肯坦白，我对于他们不但不掩饰一些，而且常把心像一本揭开的书卷般给他们看。我们的神师嬷嬷是一位圣女，是圣医会开创时代最完全的典型人物，她教导我如何工作，所以我时时刻刻跟着她。她对我的好处一言难尽，我非常爱她，非常尊重她，但在她指导之下，我的心境总是不能开展，想对他叙述心所经历的情形，总觉没有适当言语可以表出，因此求他指导灵魂，成为我一种酷刑，一种真实的致命之苦。有一前辈嬷嬷似了解我的心境，一天当散心时对我说道，我的小女儿，我觉得你没有什么大事情诉给掌上。因为什么这样想，我的嬷嬷？因为你的灵魂时而分得简单，等到你重修的功行越圆满，你就越简单了。人是越靠近天主越简单的呀。这位嬷嬷的话果然大有道理，不过当我想向神师吐露心事，总觉非常困难。这困难虽由我的简单而来，然而仍是一桩真实的磨难。现在我简单照旧简单，但表现思想却变成非常容易了。我方才不是说耶稣兼为我的指导人吗？比勋神父负责我的灵魂未久，他的上司便调他到加拿大，一年中竟能得到他封把星，以至于加尔默罗山的小花立即转过头来向着他导师指导时，把他的血珠泪珠当作甘露水，把他可崇敬的圣容当作太阳花，在他十字架阴影下慢慢开放。我主圣容所蕴藏宝藏之深，我以前没有探究过，这是我亲爱的嬷嬷教我认识的。正如昔日她在三个姊妹之前第一个进圣医院，也正如她第一个发现我们敬佩圣容里所蕴藏爱情的神秘，于是她把这神秘解释给我听，我也懂得了真实光荣是什么。我从来没有这般懂得透彻。耶稣的国度既不在世上，它只是我唯一可希求可愿望之光荣，乃是不为人所知，不为人当述。快乐来自人能亲见自己啊！我也盼望我的脸像耶稣圣容一般在人前遭了遮蔽，世上没有一个人能再认识我。我真可于吃苦和被忘记呀。我主常常领导我所行的道路是何等的慈惠，凡他指示我想要的东西无不赏给我，因此就是他的苦觉我喝来反非常甘美。1888年5月，张杰玛立法大院， 他的最娇小的妹妹德兰荣膺神婚宴上给他戴上玫瑰花冠的差事。此后灾难又降到我们的家庭。自从爸爸第一次中风后，我们看得出他比前易于疲乏。旅行罗马时，我注意到他脸上衰惫和痛苦的神情，每流露于不自觉。但他在乘胜道途上迈进之速，又使我感动非常。他性情本来急躁，竟能完全控制住，尘世一切事物在他看来，也几乎毫不相干。我的母母，让我把他德行的一端拿来告诉您。当我们赴罗马朝觐时，旅客昼夜关闭车厢，颇觉无聊，常玩牌消遣，有时不免喧哗。一天请我们也入局，我们借口对此道并不在行，婉辞谢绝。我们并不像这些赌客只觉日子长得可厌，反之凭窗眺望那送到眼前的林木山川，犹如展开的画图长轴，只嫌粮食只易过呢。他们见请不动，未免要表示不快。我们亲爱的爸爸以极平和的口吻替我们解围，暗示他们朝圣的行程上应把大部分光阴用于祈祷。赌客中间有一人忘了敬老之道，冒失地喊道：幸亏法利赛那类人现在也不多了。爸爸并不接口，更显出圣贤受辱犹怡然自若的气度。过了一会儿，即找个机会与此君握手言欢，好像刚才讥骂的话并未入耳，至少也是忘怀了。我的母母，您知道，爸爸之惯于宽恕人，并不是于今日。凡有伤爱德的话，他从不出口，这是有妈妈可证，有知交可证的。他的性德和他的慷慨大量，经得住任何磨练。他向一位友人报告我进圣医院，说着如下的话：德兰，我的小王后，昨天上贾尔莫罗去了，只有天主能向我要求这样的牺牲。天主强有力扶业我，我眼中虽流泪，心里却充满喜乐呀。天主对于这个忠仆，该给他应得的赏报以酬其德行，而这个赏报却是他亲自向天主请求的。啊，我的母母，你想必记得，一天他在圣医院会客厅里曾对我们说：孩子们，我刚从亚朗松回来，在那里的圣母堂中，我得到大大的恩宠，多多的安慰，只令我祷告天主说：天主，太多了，太多了。对呀，我是太幸福了，这样上天堂是不可以的吧。我愿意为你受苦，把自己献作。牺牲二字停留在他嘴边，他不敢向我们道及这二字，但我们已经懂得了。好，母母，你应该记得那些痛心的故事，这些碎心断肠的纪念，我何忍细数，不如就此罢住吧。